好，我们下边要来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把你们手里的书、你们的圣经打开，我们要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1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双数节。以弗所书三章14到21节，因此我在父前屈膝，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以和众圣徒一起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主的仆人潘牧师。
今天大家应该跟我说生日快乐，因为今天是我35岁的生日。1976年4月10号是我受洗的日子。感谢神，神用很奇妙的方法带领我在不可能的情形里面，在那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到今天刚好是35年的时间。35年过去，经历了许多风雨，也经历了神极其丰富和奇妙的恩典，荣耀愿意归给神。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在昨天已经用4堂的时间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思想到保罗在这里为着他的读者们所献上的祷告。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我们说到这一段祷告在整个的以弗所书的里面，是以弗所书的前面的一个大的部分的一个总结，也是前面的一个大的部分的最高潮的地方。在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可以说保罗是用祷告来贯穿了这三章的经文的。一开始的第一章的第3节到14节，保罗先来把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在基督的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他列举了一些的例子来说明有哪一些属灵的福气是我们应该为着这些福气来感恩来称颂神的。然后从第1章的15节开始，保罗为着他读者们来感恩，因为听见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就为着他们来感谢神，并且为着他们继续的来祈求。他的祈求焦点放在一件事情上面，就盼望他们能够真知道神，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更与神亲密。而这样的一个认识神，保罗把焦点放在3件事情上面。第一，我们要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我们要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我们要知道他向着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然后从第1章的20节到第3章的13节，是一段看起来好像岔出去的话语，但是却是整个以弗所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保罗要谈论到有关于能力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为着能力来祷告，知道他向着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耶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所以他举了3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了神的能力有多么的浩大。第一，他举了神的能力运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第二，他举了神的能力运行在那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身上，他从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的21、22节；然后第三，神的能力运行在那一些侍奉神人身上。在那一段经文里面，就是第3章第1节到13节，是以保罗以这些使徒和先知们作为代表的，
他们的侍奉不是凭借着自己的恩赐，不是凭借自己的经验等等的，是靠着神在他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然后来到了第三章的十四节，保罗继续的来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头三章基本上是用祷告来贯穿的，而这整个的祷告的最高峰在于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说明了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为着四件事情来祷告。第一，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或者说叫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有力，来预备好准备面对着从事那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二，我们可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基督不仅从十字架上为我们被杀，而且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那里永远的活着为我们代求。确确实实如今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宝座前旁边为我们来代求。但另外一面，主耶稣基督也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他要做王掌权，然后我们可以在地上来遵从他的旨意。第三，我们也需要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的缘故，就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我们就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最后就来到整个的祷告的最高峰的地方，也就是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充满万有，但神充满万有是有他的步骤的。他先把自己充满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第二，他也要把自己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充满在教会的里面的时候，神也就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神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并且最终要充满在万有的当中。这是整个的保罗的祷告的来到最高峰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保罗祷告停了，但是他不能停，他不能停。正如这一个祷告是跟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的祷告相呼应相衔接一样，接着下来我们看见保罗结束前面的第一个大的部分是用他的颂赞来结束的，正如他是用颂赞来开始这整个的大的部分一样。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把焦点就放在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是保罗的颂赞。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是保罗的颂赞。可是保罗的颂赞到底着重的在哪里？正如他在第一个颂赞的里面把焦点放在神所已经赐福给我们的，他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所以保罗为着神所赐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来称颂神。而在这里是为着神还没有成就但是他必要成就的来称颂神。他所称颂的是神一定要得到荣耀，正如他在第一个颂赞的里面，他整个的颂赞都以一句话来归结，这一句话出现了三次，就是使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也是如此，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最终神要得着他所当得的荣耀，虽然如今因着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但是有一天神必然要成就他的旨意，他要得着一切的荣耀。 而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保罗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你看见他的顺序有一点特别的了，他把在教会中放在前面，在基督耶稣里放在后面，好像有一点点不大合理的样子咯。照理来说应该主耶稣基督放在前面，教会放在后面才对的，但是因为焦点，如今的焦点在哪里？如今的焦点是在教会。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岁月的里面，他已经荣耀了神了，这个是不成问题的。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他向神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一样，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好，接着下来神从天上有声音说，我还要再荣耀，还要再荣耀。而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把荣耀归给了神了，接着下来焦点放在教会的身上，教会也要使荣耀来归给神。所以他把教会放在前头来，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个颂赞应该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保罗不满足于这个样子，他说这个他是谁呢？我们的中文圣经摆在第二十节的，其实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我们中文圣经为了流畅的缘故，把它翻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但其实呢，这一整个的句子在希腊文的里面，它只是一个受词或者叫宾词而已。它的同位语在第21节的那一个他。换一句话说，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是那一位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一位神。他应当在教会的里面得到荣耀，那是因为他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昨天所思想的四个祷告，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祷告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从人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不可能叫我们心里的力量或者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虽然我们可以尽力的追求，虽然像我昨天所说的一样，我们应该少吃姜粉，好好吃一些真正的属灵的粮食，吃灵奶，吃干粮，我们可以叫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里面的人得到属灵的喂养，属灵的供应，但是我们里面的人要能够刚强起来，那是需要在我们之外的一个能力的源头，不是我们凭借着我们自己能够刚强的。无论你信主多么久，我36年啊，受洗35年，即使我信主350年，仍然我无法靠着我自己来刚强。第二，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做王掌权，我们也不可能。虽然这里也强调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最终的归结不是放在信心的本身，正如我们昨天一再的强调的，信心是放在我们之外的另外一位，信心是根据于神所传讲的话语上面。第三，使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想你明白这段话，你就更清楚知道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每一个都是罪人，不管你在社会上有多么高的地位， 不管你信主的年日有多少，不管你多爱主，不管你多属灵，你是罪人。这是一个永远改不了的事实。因此当神把我们这些罪人放在一起，要我们一同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就看见问题多得不得了了，不可能。第四，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愿意让神充满吗？我们愿意，但是等到真的神要来充满我们，等到神真的借着他的圣灵充满我们，等到神真的用他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就发现有些时候需要付出的代价太过浩大了，我们无法照着神的要求而行。所以这四个祷告，如果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一个是可能的。所以紧接着下来，保罗在他的颂赞的里面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神要在教会的里面得到荣耀，这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神必定要成就的一件事情。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凡他所定的旨意，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来拦阻他。虽然今天我们在地上放眼看去，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失败，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我们一点都不看不出这是荣耀的教会，我们一点都看不出这是基督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但是神的旨意是要叫在基督的里面，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首先就是要在教会的里面，让教会能够成为这个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的一个具体的范本，让神可以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因此这是神的旨意，他必定要成就。可是神怎么样的成就？保罗就把焦点又放在能力的上面的，能力是贯穿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的。可是能力在哪里？我们昨天说到，当你读以弗所书、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要留意到三种的能力：第一是神的能力，第二是撒旦的能力，第三是我们信徒教会处在神与撒旦的征战的当中，在这个拉锯战的里面，我们如何的抵挡魔鬼，我们如何的对抗仇敌一切的诡计，仍然都刚强站立得住。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属血气的兵器，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我们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穿戴着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做一个刚强的人。他是我们能力的源头，最终成就一切的不是我们这些有限卑微败坏甚至悖逆神的人，最终成就一切的是这一位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的神。所以保罗这段颂赞的里面，他充满了信心，他说神能。这是今天早晨我也想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信息。虽然我们人那样子的有限，那样子的卑微，但这一位定的旨意要在教会的里面得着荣耀的神，他的能力没有限量。正如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一样，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正如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一样，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他对我们的无限的怜悯，因为这一位神，他这位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无法明白。同样的，他的力量也是没有限制的，人的能力总有他到了极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健康 可能我们参与一些的运动，或者我们有一些的比赛，但不管我们的体力多么的好，我们的体力有些的限制。我从来不看运动比赛，但是呢，有些时候不经意的在餐厅的里面或在哪里在机场，每次在机场候机室，我们看见打开的都是那种运动比赛的这种的镜头啊。那因为看见，当我看着这一些运动员在这个比赛场地里面东奔西跑，一跑跑个几十分钟，我想哇，这个体力从哪里来啊？你让我跑五分钟我就气喘如牛了，我身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那你让我这种跑法那不行的啊，没办法，因为没有休息的时间的话，怎么可能？但是能够这么几十分钟的在那不断的冲刺，不断的抢球，不断的推挤，甚至于跌倒被撞倒在地上的这种情景，那你会发现他们仍然维持着非常旺盛的体力。但是这些的运动员虽然有很旺盛的体力，你会发现他们的体力也有他的极限。你看过有一年的冬季奥运会的这个转播没有？那一年他们举行的这个点燃圣火的仪式的时候，他们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运动选手来点燃圣火。这个运动选手名字叫做阿里，是全集历史里面缔造了无数的这一种的记录的一个拳王。这可能是人类历史里面拳击赛最有名的一个人，但那一天当着几亿的观众的面前，当你从电视屏幕里面来看见的时候，看见阿里双手拿起了圣火来了要点燃的时候，他的双手是发抖的。发抖不是因为他兴奋，觉得哎呀有莫大的荣幸可以来为奥运会来点燃圣火，发抖是他控制不住了，他的 Parkinson 连自己的双手他无法控制得住。我相信他一定想尽办法一直对自己的脑子说镇定镇定，稳住稳住，几秒钟而已，但是他没办法控制。人的力量何其的有限，但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的能力无可限量。他说，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神的能力如今运行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里面，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他，让基督因着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神的能力要运行在你的里面。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保罗在第一章的二十节所说的一样，正如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能力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叫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宝座的，坐在天上，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能力是万有都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这个能力是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能力也曾经运行在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多数的人身上。正如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所说的一样，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本来生活在四股大的权势的底下，我们生活在罪恶的底下，我们生活在世界的潮流、今世的风俗的底下，我们生活在魔鬼的权势的底下，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辖制的底下，我们无法脱离这四股大的权势。我们本来是悖逆之子，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但是因为神的运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也运行在这些人身上的缘故，所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不单如此，本来我们是彼此的为仇为敌的人，那是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所讲述的，本来是充满了敌意，有着中间隔断的墙的。保罗用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这种的疏离敌对是人类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但神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了冤仇，把两下合为一，在基督的里面造成一个新人，如今也就是教会。神的能力也运行在那些传道人的里面，让他们每一次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所赐的恩赐来传讲，来侍奉的时候，都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如今这个能力也要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你信吗？当你愿意来相信神的时候，当你愿意照着神的原则，用神的方法来跟随神的时候，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来成就一切，并且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你信吗？我记得在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全职侍奉已经有大概三年的时间，我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侍奉神，那个教会大概只有200个人左右，我们的聚会的场地很小，非常的小，挤满了人，每一个都坐得非常非常紧，是用活动的椅子，折叠的椅子排列起来的。我们慢慢慢慢神恩待我们，人数有一些的增长，慢慢我们发现我们聚会的场地不够用的，同工们我们就一同交通，觉得应该要买堂啊，买一个新的堂，让我们可以有更大扩展的这个空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台湾的这个房价已经上涨的相当的厉害了，所以我们教会的200多个弟兄姊妹都是已经是退休的军工教人员比较多，都靠着退休奉在过日子的，所以我们能奉献的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同工们也在伤脑筋，到底我们有多少的力量能够买一个新的堂。到最后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我们想到了我们不需要买堂，我们只要买一块地就可以了，我们只要买一块地，然后呢邀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呢跟我们一起合盖，把我们的旧的这个礼拜堂可以卖掉，先拿去抵押贷款，然后呢就又投入到那个建筑的这个费用的里面，然后再加上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合买的，他们也愿意也投入一些的金钱，我们就一起合盖，然后盖完之后教会使用其中的两成，其他的就由这一些投资在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可以买下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住家。所以我们就这么决定了，我们买一块地，我们也看到了一块地，地点相当的不错，相当的理想，最后我们就把签约要买这一块地了。那买这块地地价不算是太贵，1000万台币刚刚好，大约30万美金左右，但对于200个退休的军工教人员来说，1000万也是相当的庞大的了，一个人平均要负担5万块钱吧，那么可能他们就要相当的愿意奉献了。所以呢并且还有一个很困难一个问题，就我们的合约签了一条，我觉得不知道怎么会签这个合约的，这个1000万要在2个月之内付清，不然的话定金就没收啊，这个合约就作废了。所以长老们就决议了，在这2个月的里面，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信息每一堂都只讲一个题目，就奉献啊，奉献金钱。那么那2个礼拜刚好有9个月，刚好那2个月刚好有9个礼拜，我轮到了2次讲道，而且第一次就是我讲，我20几岁站在讲台上面，我是这样讲那一篇的道理。我说我都知道我们教会有这么急切的需要，我也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爱主爱教会，我们都愿意竭力的摆上，但是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不要随便奉献。这是我那天讲的道。我说奉献是件小事，如果是出于神的，两个月之后1000万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要的只是这1000万吗？还是我们能够在这两个月的里面，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的信心经过两个月之后，我们的信心的度量能够被扩充，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彼此的相爱，更加的彼此的同心，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两个月的里面，我们应该迫切的向神来祷告，并且我们应该迫切的来学习的。所以请你们不要随便奉献，尤其姐妹们，因为姐妹们都比较爱主啊，所以我就对姐妹们说，如果你们有感动要奉献啊，那么你不能随便奉献，你要回去跟你的先生商量，不管他信不信主，除非你们家里有一笔钱是你本来就可以做主运用的，那另当别论。但如果你要动用到家里的钱的话，你回去跟先生一起商量，如果你感动20万要奉献，回去跟先生商量，先生说5万，那你就奉献5万，顺服你的先生，但是为着15万的差额来祷告，求神预备这15万。如果你跟先生商量，先生说不能奉献，你也顺服，不要奉献，但是你要为着20万来祷告，求神来预备来供应。这是我那一天的信息。那在我讲这一台的信息之前，在我那一天踏上讲台之前，我们在家里头有一段的对话。因为当我们开会的结束了之后，我回到家里头来，我也跟我妻子就商量了，我说我们教会有这么大的需要，两个月要筹集1000万，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也应该奉献了，虽然我们的力量非常的有限，我们是没有工资的，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侍奉完全没有工资，完全凭所谓的凭信心，这在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指明把钱放到奉献箱，指明是给某某的传道人的，那么长老们把钱转到我们的手中来。所以我们因为而且我又是在服侍大学生，大学生也没多少钱，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月呢所收到的奉献非常非常有限。我们就我跟我太太就商量，我说我们看看我们家有多少钱，把存折打开来了，发现我们的存折的里面有4万台币。那我就跟我太太商量了，我说我们要不要我们就把这4万我们奉献给教会了，这么急的需要我们先奉献出去了，以后的仰望神嘛。我太太说不可以的，我说这4万是救命钱啊，生女儿的时候在医院几乎难产，生完了连一天医院也不敢住，抱了孩子就坐了计程车回家了，因为没有钱了，我们没有保险，没有什么的，那万一我们家中三口哪一个人生病了怎么办，这个是紧急的救命钱，不能动的。我说可是教会的需要这么急迫，我们先挪用吧。他说不可以啊，顶多4000块啊，1/10吧啊，4000块。我说好，4000块我们就奉献4000块。那一天晚上当他跟孩子上床睡了之后，我进入我书房的里面，把书房的门一关，我跪在地上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听到了，他说4000块，我说4万块，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你说的算，你说多少你说多少。我几天这样子的跟神祷告，礼拜天早晨起来了，我们要去聚会了，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要去聚会了，我们是不是就奉献了？我太太说对啊，我们要奉献。我说那我就奉献4000块咯。我太太说不是4000块，4万块。我说你不是说4000吗？她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她如果要有事就要让她做梦的啊。对，她说她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她梦见她去奉献，奉献了4000块啊，奉献了4000块，可是不知道从哪里递了一张纸条过来，他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还有36000块在哪里。我太太说我一毛也不敢留啊， 所以他把四万块奉献了。这是我那一天为什么敢讲这一篇道的原因，不然长老们下来不好好骂我一顿才怪。你会发现，当我们相信神，当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原则，用神的方法来侍奉他的时候，神必然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我也可以拿出做丈夫的权柄来，我是头，你应该顺服丈夫，也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我的学习不是如此，我的学习是应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所以既然是家里的事，我们夫妻一起交通，一起商量，当然最后我可以做决议，但连这个决议权我也没有做，我把它交给神。我相信神要掌权，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不要说三万六千，一毛钱也不差。两个月过去了之后，教会的一千万也同样神给我们充足的供应，没有任何的缺乏，成就一切，充充足足的。而且不仅仅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接着下来说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不管你前面怎么样祷告，注意啊，你不要断章取义，乱用圣经，以为无论我求什么神都能成就，无论我想什么神都能够为我来供应。不，放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的上下文的里面，你在求什么？在求的是前面所说的，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要叫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这一个是我们所求所想的，但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要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未必是照着我们所想的，我们以为神会这么做，我们以为神会那么做，我们以为神要成就他的旨意一定是大大有一个大的复兴的来到，叫整个的人类啊，普遍的都听见福音，都懊悔改流泪来归向着神的。我们以为神的旨意要成就，神要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一定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更加的同心，更加的和睦，一同的更加努力的配搭侍奉，这是我们所想的。但是神所要成就的一切呢，是超过我们所求的，也超过我们所想的。92年我照着我自己例行的读经，每天的读一点，每天读一点，有一天我读到了一段很枯燥乏味的经文，就历代至上那一连串的家谱。但是当我读到历代至上的第四章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眼睛亮，那里有一段可能很有名的祷告，叫做雅比斯的祷告。但那个时候雅比斯的祷告这本书根本还没出版，可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用这一段经文我跟神祷告。这段的经文这么说，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与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特别摸着我的心的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这么一个祷告，说求你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因为尤其是我自己全职侍奉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但我觉得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是否神要扩张我的境界，我就一直用这一段经文来向神祷告。没想到神做了一件事情，那一年9月28号是台湾的教师节，我们教会的几个同工，他们是我们在几个不同地方的教会，但他们年纪都比我长，然后我们教会很特别的，就是年轻的顺服年长的，这是一个很向来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那这几个年长的同工把我约出去的，到一个地方去谈话啊。他们说，要么你就积极的配搭服侍，要么你就离开，因为那两年我真的不积极配搭服侍。我不积极配搭服侍的原因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有一些的问题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他们同工们仍然主张要请这个教会的领袖来带领退休会，仍然觉得应该让他来领导我们。我就采取消极的抵抗，我不去参加退休会，我不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退休会，我也不参加，那么同工们的开会我也不参与。所以呢，他们就说，要么你就积极的配搭。我知道他们所谓的积极配搭，就是同工会要定期的来，然后退休会你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的来参加啊，这个叫积极的配搭。我想都没想，我说我走。但是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痛苦，我在神面前跟神祷告，我说，神啊，犯罪的是他，不是我，被赶走的是我，不是他，这公平吗？一点都不公平。你是个公义的神，那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马上的，我们家没有任何的收入，没有任何的这一些的供应了，我们的生活成了问题，到底怎么办？但神行的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远远的超过了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我今天的侍奉最主要的侍奉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的文字工作，我的文字工作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开始从事文字的侍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文字侍奉，蒙召只想要牧养教会而已，但神把我带领，让我离开了教会的牧养，把我放在文字的侍奉里面。第二，我每一周在各地有培灵会，有这种圣经的讲座，有些时候我也在神学院的里面来兼课。以我来说，我不可能在神学院里面上课的，因为我连一天的神学院我也没读过，完全没有神学的学位，我怎么可能在神学院里面来教书呢？尤其我在来美国之后所教的第一个神学院，教了很长久的时间，那个神学院是非常非常的看重学位的，可他们却请我在他们神学院里面教书。那也是在92年那一年，神用了很独特的方法，也给我开了神学教育的门。所以我今天所从事的两个主要的侍奉，都是在我的侍奉历程里面遭受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打击的时候所发生的。可是我想回过头来思想，我那一次所遭遇的严厉的打击，是神在回答我的祷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我不知道我的境界在哪里，但我跟神说的是，我的属灵的境界需要被扩充，我对你的认识的度量需要被扩充，我的侍奉的境界需要扩充。但神反而把我侍奉的门给关上了，一点都没有扩充。可是神给我开了另外两很奇妙的门，是照我看来根本不可能的门，一直走到如今。而且一路之上，神一直不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来随着我们。所以神不仅仅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他的成就一切还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要随便跟神祷告啊！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要认真，因为神会很认真。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这一位神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会按照他的方法来答应，来垂听你的祷告。我没有跟神求你叫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是亚比斯的祷告， 口，我没有跟神这么祷告，或许我应该加上吧，加上或许神就不会让我遭患难遇艰苦。但感谢神，神知道怎么样对待我们是最好的。因此有些的时候，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呼求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做一些工作的时候，神看起来好像与我们所祷告的背道而驰，但是你耐心的等候神，你继续的来仰望他，你继续的用信心来注目这一位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你要相信他必然要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有人特别为着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为着教会能够更加的增长，更加的能够被神使用，更加的能够为在社区的里面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而来向神祷告。或许是的啊，那你就不要承认啊，免得大家来怪罪你了。但是神在答应你的祷告，神答应你的祷告的方法不一定照着我们所说的。好像我昨天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叫坚持一生的祷告，那本书的书名叫 When God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 神不答应你的祷告的时候怎么办。我说的那个作者，他在一天的里面出了一场车祸，母亲、妻子、女儿，这是他一生的里面最爱的三个女人同时离他而去。他在这本书一开头就说，我每天都为着我孩子的安全祷告。他的孩子是他祷告求来的，他不能生育，没有生育，就他们祷告，迫切的祷告，神给了他们孩子，就没想到他每天为孩子的安全祷告。神啊，那一天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许许多多超乎我们所能预想的，因为我们的神不能够被我们所控制，不能被我们所驯服。我再举 D.A. Carson 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结束。 D.A. Carson 有一次在他的书的里面讲到，在他三一神学院的办公室的里面，有些时候学生会来看着找他啊，比如说有一天他就说到有一个韩国的博士班的学生来找他谈一些事情。但当这个韩国的博士班学生坐在他对面跟他谈话的时候，这个博士班的学生一直抬头看着 D.A. Carson 的后面的墙壁，一直抬头一直抬头啊。最后这个博士班学生终于忍不住了，他就问 Carson 博士说，那是在说你吗？因为后面挂着一幅的绣是卡森博士的妻子亲手所绣的，上面写着一句话，他不是一头被人驯服的狮子。你知道那是 C.S. Lewis 的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里面形容 Aslan 的一句话，是不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以为是在讲卡森，那么严厉的一个教授大概就是在讲这个狮子了啊。不，我们的神是一头不能被人驯服的狮子，当他要来的时候他来，当他要走的时候没有人能拦得住他，当他想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阻止他。但是他也不活在我们的所求所想的范围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框框可以来框住他，因为他是不被驯服的狮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让我们再一同的来思想保罗着为着他的读者们所献上的这一个祷告。我们也愿意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教会如此的来祷告。我们更愿意学习保罗一样，因为除了这个我们还能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我们只能够说，但愿你在教会的里面并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但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 好让我们知道你必定要得着你所当得的荣耀，因为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